崇拜是什么？
祷告、
唱诗、
洗礼、
教堂、
严厉、
主席、
读经、
赞美、
礼师、
音响、
讲道、
宣教、
圣餐、
丧礼、投影、
案例、
经文、跪下、
敬拜、
欢礼。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崇拜学》。
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崇拜学课程，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那今天呢，我要跟你谈到在崇拜里头集体祷告的侍奉。那在万峰的教会里头呢，我们崇拜的统筹小组，它叫崇拜祷告部。那我小时候呢，就在想，为什么崇拜要跟祷告呢放在一起呢？但是现在长大了，就知道呢，崇拜其实呢，是一场有格式的长篇的祷告。所以呢，整场的崇拜只是一个祷告的放大的版本。而且呢，崇拜是属于集体的崇拜。所以公祷呢，也是属于一个的集体的祷告。跟我们随便在家里头私祷，喜欢跟神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个随心呢，是不一样的。那在圣经当中，无数的人都曾经借着祷告跟神相通，留下了很多祷告的典范给我们。那有一些的祷告呢，是记录下来的祷文，例如呢，诗篇呢，有很多的篇幅呢，就是已经写好的祷文，将祷告配合韵律，而让人可以参与唱诵。但是你说，为什么现在诗篇不能唱啊？因为以前没有相应的那个记谱法，所以呢，就没有记下来那些音符，所以就唱不了了。不要以为圣经只记载一些公祷，其实圣经呢，包括诗篇，也有很多时候呢，是诗人的个人的祷告。那些个人的祷告呢，就成为我们学习公祷的例子。例如呢，所罗门在圣殿献殿的时候的祷告，你发现呢，上帝也会惊讶，正常人本来就应该求财求寿，但是所罗门最终求了什么？智慧吗？所以这个私人的祷告就保留了下来，作为我们后来的公祷的典范，告诉我们后人要知道祷告本来就应该先求神的国还有神的义。那值得一提呢，是哈拿的祷告。如果你有仔细阅读过哈拿的祷告，你会发现呢，新约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尊主颂在结构上跟哈拿的祷告是非常的接近。那到底两者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玛利亚的祷告会这么相似呢？万峰近日呢就参与了一个研讨会，那位老师呢就说，虽然玛利亚看见天使是突然的事情，他也是用即兴的方法来祷告回应，但是呢，因为玛利亚受的教育是一个严格的犹太人的教育，所以他是非常熟悉哈拿的祷告，所以他就立刻就可以引用到这个经典的祷告，加上他自己的处理，成为了我们现在名垂千古的尊主颂。这个就是一个即兴祷告跟祷文祷告的美丽的结合。刚才我们说过，有公祷，有私祷，也有一些是已经写好的祷告，也有一些是即兴的祷告。这个就是我们主要的两类的祷告了。那可能呢，我们没有留意到，虽然我们很习惯呢，就立刻来个祷告，但是呢，我们没发现我们的祷告都是充满格式的。例如我们谢饭的祷告的时候呢，会说什么呢？我楼下的一个邻居的孩子，他永远的祷告都是这样，感谢天父赐我饮食，求主洁净，时候平安，奉主名求，阿们。那你就可以发现呢，我们的那个祷告很简单的，感谢天父就是称谓，还有感恩，赐我饮食，这个就是主祷文的内容，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也是这一次的崇拜，这一次的祷告的主体。那求主洁净， 不知道呢，这个是不是因为旧约的那个食物有一个洁净还有不洁净的关系，还是呢，我们要用祷告来消毒一下？有一些人这样取笑啊，说笑而已。那时候平安，那华人呢，你会发现呢，我们真的很需要平安跟健康，所以呢，通常呢，很担心吃拉肚子啊，所以要祷告求平安、求干净。然后最后呢，就是奉主名。名求阿们，这个呢就是将圣父然后带来最后圣子作为结尾，圣子的角色就加进去祷告里头。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个简单的谢饭祷告已经有圣父圣子两个位格在里头，虽然属于私祷呢，这个也是一篇挺扎实的祷文。那在一般的教会当中呢，崇拜的祷告往往由牧师还有主席啊，就是领袖啊，甚至现在领唱去负责。那许多弟兄姊妹呢都惯常呢使用即兴祷告的方式，就是说我立刻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咯，或者我没有刻意的预备，或者我预备一些大纲了，就到时候大概都是说那个方向了。而有一些礼仪教会当中呢就反过来的，所有祷告文呢都是预先写好的，连我们一点发挥的空间都没有，而那些祷文呢都是很广阔的，什么都包揽的，所以呢基本上你祷告了那些呢都没有遗漏的了。那即兴祷告的优点呢就是在于它的灵活性，谁都知道了对不对，我现在说什么我就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嘛，那可以跟时代接轨。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它没有严谨的结构，因为通常我们立刻想起的东西呢都会导致我们的想的东西都陷在某些方面，视野比较狭窄，通常呢都是关怀什么呢，弟兄姊妹的健康啊，我为这个陈弟兄张姊妹病祷告，或者为谁的婚姻去祷告，关心教会呢明天有个培灵会，下个礼拜有个颂唱会圣约的，那所以呢通常都是这些的很紧密很有跟我们关系的一个灵活性。那礼文就是写好的祷文的祷告的优点呢在于它的内容深厚扎实，具有圣经的根据，视野比较广。但是呢刚才也说过了，这个祷告是万年都是用同样的祷文的，所以缺乏灵活性。那如果你不掌握技巧的话呢你也会流于读稿，你就念了它出来就完成了。那对于万峰来说呢，我自己如果要带崇拜的话，我的祷告呢基本上都是全稿的，我会寻找不同的带祷的元素，就是例如现在国内外发生的大事一些比较少人留心的需要，还有配合主题，就是当天到底我们整个崇拜说什么呢。那正如万峰所说呢，我们的教会用这个金课集所以我会先从这个金课里头找出一些核心的元素。我记得呢有一次呢我们专门谈到耶稣基督就是活水，那于是呢万峰就专门为在非洲缺乏食水啊那些的情况有干净的水去祷告，也当然求主的活水清流在这个地球每一个角落，让我们每个人得到真的生命。那我们的祷告的对象是谁呢？无论是即兴还有预先完成的祷告呢，我们的核心的要素呢都是不能缺少的。好像呢我们写传统的信件一样呢，要首先有抬头，然后呢就有我们的对象，然后结束的时候呢我们都有刚才说过嘛，要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之类的内容。我们的祷告一定要以三位一体的上帝作为我们祷告的导向。有一句圣餐的礼文说出了我们整个祷告的思维里头的三一神学，就是说全能的上帝圣父，愿一切的崇敬和荣耀接着基督，接同基督，在基督内，并且在圣灵的团契里头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们。 其实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奉主耶稣基督名求，就是这个这么长的三位一体的祷告的浓缩的版本啊。我重复一次，全能的上帝圣父，愿一切崇敬和荣耀接着基督，就是through Christ, 接同基督，就是 with Christ, 在基督内，就是 in Christ,并且在圣灵的团契当中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们。那所以我们是借着圣子，就是靠着他，在圣灵里头就向圣父祷告。用严谨的神学来说，你直接说耶稣啊，今天你要帮我啊，怎样怎样，或者说亲爱的天父，亲爱的救主耶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这样的祷告呢，在神学上是不完整正确的祷告方向，因为我们没有处理那个三位一体的关系。那记得这里说呢，我们是严谨神学上的逻辑，这个也是教会要好好的去做，去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了解三位一体的关系。那当然呢我相信呢，上帝也不会怪你找错了对象，那你跟圣灵说了，天父不会不听的，我相信啊。所以我们严谨的要去好好做，但是呢，我们对于一些弟兄姊妹就慢慢去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是在祷告里头理解三位一体的关系。那祷告文的格式呢，我们通常崇拜里头其实有不同类型的祷告。如果用礼仪教会的崇拜呢，因为它是整个崇拜作为一个大型的祷告，所以不一定呢每一篇的祷告都是有这么复杂的格式。例如说垂怜颂 Kyrie, 它只有求上主垂怜，求基督垂怜，求上主垂怜 Kyrie eleison Christe eleison Kyrie eleison, 就这么简单。那不过呢，礼仪教会也有很多类型的祷告，例如有一些呢是跟礼仪节期紧密相连的聚集本日诸文啊，就是专门为今天的礼仪所写的一些的祷文，也有邀请圣灵临格的一些求向圣灵祷告Invocation, 也有一些回应圣道的信友祷文 Prayer of the People。 那在非礼仪教会呢就更加简单了，往往都是一个人带领所有祷告，或者牧者带领一个牧祷，就为了让一个带领者呢代表整个群体献上我们集体的祷告。那在这个课程里头呢，因为我们大部分在中国里头的教会或者新教呢，都是使用一些的领袖带领整个群体来祷告，或者我们经常都需要万峰你来领导那样去带我们祷告，通常都有这样的情况嘛。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一些没受过训练的一些崇拜领袖，甚至我们普通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那这个在礼仪学上呢，它叫信友祷文，就是一个 prayer of the people, 就是由我们弟兄姊妹负责的祷告的环节。那在礼仪教会里头呢，它的焦点呢其实是非常清楚的。第一个，我们一定是以为这个普世的关注，然后呢为普世教会的需要，第三为国家还有地方的发展，为执政掌权者以公平公义治理百姓祷告，然后之后呢为本地的教会还有本地的神职人员的需要，然后就为已经离世者，然后呢为个人环境祷告，最后呢我们就用主祷文作为结束。那简单来说呢，你会发现呢，我们开始的时候是最宏大的，最后是最小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倒三角形的形状，先大后小，先普世后个人，让我们整个崇拜的关注不单单在于今天谁病倒了，下礼拜教会什么活动，而是关心到全个人类的他们需要的事情。这个值得我们做即兴祷告的朋友去参考，因为这个规格其实在任何模式的祷告里头我们都可以学习的。那让万峰在这里呢就为你做出一些的公祷的示范，那使你更加理解公祷的特色。 那宫岛文其中一套最有名的结集的作品呢，就是圣公会的宫岛书。它大致圣诞复活节崇拜整个崇拜的礼仪，还有小到呢求晴天啊，求雨天啊，求生孩子啊，什么的祷文呢都包括在里头。你可以说呢，这些祷文呢会让我们的祷告呢缺乏这个弹性还有生命力，但是呢这个祷告也是最容易作为一个工具去帮助一些经常说，哎呀万峰哥啊，我不会祷告啊，哎呀你们读过神学，你们会祷告，我们啊普通信徒不会祷告，那样帮助这样的弟兄姊妹，能够让我们不会祷告的人的祷告呢在神学还有祷告的素质上面呢都达到宫岛水平。那今天呢我是使用圣公会第四诗的宫岛文，那请你看一看呢或者听听我所说的内容呢符不符合我刚才所说过的结构。那我就用这个起应的方式来祷告，那每个部分呢的起呢我就会先为一段的事情来祷告，然后有一段短短的静默的时间，因为电台我们不能静默太长，然后呢就在这个起应呢就是主啊求你怜悯，然后应就是垂听我们的祷告。那第一个我们要为教会还有世界来祷告。全能的上帝，恳求你使一切承认你圣名的人都能够在你的真理里头合而为一，在你的爱中生活在一起，并且在世上显明你的荣耀。主啊，求你怜悯，交给你了，垂听我们的祷告。继续，求你引导本地和所有国家的人都遵循正义还有和平的道路，叫我们可以互相尊重，为公义服务。主啊，求你怜悯，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你使我们对你亲自创造的大地都有一颗尊敬的心，叫我们能够正确的应用大地的资源来服务他人，将尊贵荣耀归于你。主啊，求你怜悯，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你赐福给一切生活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人，叫我们可以在他们当中服侍基督，像基督爱我们一样彼此相爱。主啊，求你怜悯，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你安慰还有医治身心灵性上受苦的人，在他们的困境当中赐给他们勇气还有盼望，并且将你救恩的喜乐带给他们。主啊，求你怜悯，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一切已经去世的人托付于你，求你怜悯他们，愿你对他们的旨意得以成全。我们也求你叫我们跟你所有的圣徒都同在有份于你的永恒之中。主啊，求你怜悯，垂听我们的祷告。天父啊，愿你的国快临，我们是你的仆人，又是现在靠信心生活的人，求你使我们能够满怀喜乐，看见你的圣子于荣耀威严当中再临，他是我们唯一的中保，为我们代求的耶稣基督，阿们。这个是一个在宫岛书里头的总结祷文七啊，那很明显呢，这个是一个倒三角形的祷告。你看见呢，我们是从大到小这样去祷告，最后呢又将荣耀归给上帝，带去基督徒的终末观。那刚才的祷文呢也是弟兄姊妹可以参与的，因为呢如果你看我们的稿件呢，它就有这个起跟应的部分，就是让我们可以被弟兄姊妹在当中有说一句垂听我们的祷告来参与。 基本上弟兄姊妹都可以背出来那个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有起有应的祷告，就不单单像我们中国呢经常祷告一句就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而是一层一层一层的这样去。那刚才的祷告呢是一个属于我们都可以参与的祷文，而不是单单一篇完全由带领者说出的祷告。这一次的祷告呢大概连每次十秒左右的静默的话呢大概就是三四分钟，但是我们在广播里头不能这么长的静默了，那对于弟兄姊妹来说呢不会太累，但是也有时间给他们反思还有参与。那刚才的祷告呢在万峰看来呢虽然神学非常完整，但是呢它缺乏了一件事情，就是画龙点睛的生命力。那因为呢所有祷告呢在当中呢都是神性充满的，但是呢因为它跟我们的时效性是不强的，我不能说今天呢万峰就病了谁呢就去世了，所以呢我们就过度的普遍呢就是什么环境都能用的，一千年后都能够用刚才的那些的祷文的，那就失去了时效性。那神学家巴特呢他就曾经说过呢我们要一手拿报纸一手拿圣经嘛，其实这个对于祷告也是有效的。那万峰我自己每次主领崇拜的祷告呢都会在前一个晚上写好完整的祷文，然后呢第二天就是礼拜天的早上呢就看新闻，不断加入还有调整祷告，比如水灾啊战争啊疾病啊去世啊弟兄姊妹发生的事情啊就加入去，让我们的祷告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回应上帝。那我们必须留意呢虽然加入时事呢非常重要，但是你千万不要在这个祷告里头爆料，例如就突然说神啊我们都知道谁谁谁就去世了回归天家了，其实在祷告的人连知道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啊，你还没报告呢，然后你就突然说大家都知道他就死了，那其实呢对于一些人来说是一个很震撼的事情，那他们就会在震惊当中呢没有办法继续来专注祷告，所以呢可能这样的祷告呢就比较适合你先报告然后呢再放在祷告里头，让大家的祷告呢成为一种安慰。那我们可以谈谈一个问题，就是祷告我们公祷里头应不应该加入方言祷告呢？因为很多重视圣灵的恩膏的教会呢都会考虑使用方言来祷告，那甚至呢在弟兄姊妹开声祷告里头呢加入方言，你不说好像不太合适那样。那我们要明白这个是部分的教会的传统，他也特别强调圣灵在当中感动弟兄姊妹的祷告，但是呢我觉得作为集体的祷告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说得很清楚的，讲方言一定要有翻方言的人，我们要用灵也要用我们的理性来祷告，也要兼顾会众呢，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这些祷告的意义并且供应阿们，这个一起回应阿们，这个才是集体祷告的核心，也是跟私人祷告的分别。所以我们不单是用方言的问题，甚至我们某一些事情的取态，如果教会里头还是对它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的话，那我就建议你在公祷当中你要保持超越性。我们要强调虽然主啊我们有不同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但是求你去带领我们走出一条合你心意的道路，就是一样大公性是核心。那作为信三代呢，万峰从小到大呢被教育的祷告方法呢就是闭上眼睛然后低头然后双手合在一起这样祷告。小时候呢看圣经呢我就看见啊，耶稣他是举目望天来祷告，那为啥我不能这样呢？那再年长一点呢，开始这个现代敬拜赞美流行呢，弟兄姊妹呢开始喜欢举手敬拜赞美，反而呢要他们合上眼低头合十呢好像不太习惯，但是呢不合十呢手又不知道该放哪里。那另外呢 我就自己啊，我一闭上眼睛呢，我就很容易睡着。那到底怎么办才好呢？或者云游向外，想东想西，那张大眼呢，又觉得不专心，那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其实很明显呢，眼啊、头啊、手啊放哪里呢，代表了我们祷告的心态。从崇拜的历史角度看来，在1960年代之前的崇拜呢，很多都以这个悔改啊、犯罪的那个主导的思维来设计的，所以低头是谦卑，闭上眼睛代表专注，合十也是代表专注祈祷的样子。那今天的敬拜赞美当中的祷告呢，是扬声的、举手的，代表我们对于上帝的热情，还有高举，还有兴奋，还有赞美。在早期教会的绘画当中呢，我会发现呢，那个祷告是张开眼睛的。正如我们使用祷文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不开眼去读那些祷文呢。那另外他们的举手呢，并不是举到头顶上，而是双手翻开，微微张开，舒适的平放在腹部前方。这个就是以双手承托我们的祷告上达上帝的耳朵，这个就是姿势反映心态。那祷告的用词呢，也是反映了我们今天对待上帝的态度。例如传统的圣餐礼文是很谦卑的，我们就算是拾取圣桌下的零碎，也是不配求主施恩怜悯。今天我要跟你说，我们不再是神的奴仆了，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所以呢，就有人呢就反过来了，很亲密的祷告了啊，天父爸爸，我求你某某某孩子很需要什么。其实我们两种都需要有。那中国人的不卑不亢，可能这个是很好的做法，我们不会僭越。我个人一定不会说，我宣告你就得到医治，我宣告这个世界罪恶全得洁净，这个是神的权柄，神的工作，我没有这个能力，主才有。但是我又不会卑微到一个境界，除非在大斋期认罪的时候。那我深信呢，神跟我们是一同做工，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到上主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虽然呢渴望所有祷告都是及时有效，但是我们也不求及时生效，因为上帝有属于他自己的心意还有时间，他一定垂听，他一定有求必应，但是呢，他的必定回应呢，不一定是应允，都是应，是回应，不一定是应允。那另外呢，万峰也建议你在祷告公祷里头多用我们，考虑整个群体里头的需要还有祷告，代表弟兄姊妹发出心底的呼求，发出集体的主观声音，让弟兄姊妹能够说阿们。还有背后的意思啊，因为阿们就是实实在在的诚心所愿的。在结束的时候呢，我想跟你说，记得祷告是上跟下的交流，是上帝跟他的子民的互动，所以我们要拉宽这些祷告。横向来说，我们由世界直到个人的需要，前后来说是由古今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内外来说是由个人的生命反省到我们实践信仰的方法，祷告是非常长阔高深的。另外罗马人有一句说话，就是祈祷律、信仰律就是生命律。Lex orandi, Lex credendi, Lex vivendi， 你在这个课程会听很多遍，就是说唱我所信，行我所唱。我们祷告的内容就是我们信心的基要内容，更加我们要用生命实践出来。那谢谢你收听今天良友圣经学院的崇拜学节目，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下一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说着你明